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我居然
拥抱每一天。
终于我有一个决定，张开双手，用爱拥抱我每一天。
曾经爷爷是红军的老干部，父亲下海经商发了财，在80年代初期，家里就拥有了上千万资产的娇娇女，却又因为父亲生意失败，为了还债而出卖了他的婚姻，从此走上了坎坷悲惨的人生路。
我走在人群间，心碎成片片，你呼唤我也听不见。崩溃的一年，茫然的视线，谁都看出我走得好危险。
经历家暴，被辱骂和殴打，忍受逼迫诬陷，面对饥饿疲乏疾病离婚，他抑郁，他无奈，他绝望，他自杀。
绝望的边缘，想想你的脸，散在风之间，有多远就吹多远。
但是现在，他说，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
你所遭遇的不论是什么，主都知道。你不要绝望，主已经为你预备了上好的福分。
他会陪我度过。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请听香柏树感人肺腑的故事。严冬之后有春天。
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以后，我就发现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动工。我突然回想起来，我曾经读过的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经文都自动的在我心里面显现出来，好多好多经文都是我能背上的啊！我就觉得感觉主耶稣就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远离我，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改变我自己，我一定要活出基督，我的生活应该有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从此呢，我就不再和别人在言语上争论高低，不再去成天怨天恨地的咒骂这个咒骂那个，不去祷告说让主让老婆婆早点死，让丈夫那个病越来越重，就不再这样了，心里面没有苦毒，没有仇恨。于是我就带上老奶奶送我的那本圣经，那本跟了我近10年的圣经，去了教会做礼拜。而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人生当中最艰难最残忍的一幕，悲剧上演了。 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它不再是悲剧了，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生命的开始。当我做完礼拜还没有到家，我做礼拜的喜悦的那种情绪还依然在的时候，就有人向他们家人汇报了我去教会的事情。对于一个世世代代供佛的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来说，他们最大的机会就是信耶稣基督。于是当我刚刚跨进家门，就被丈夫一个大巴掌掀翻在地，然后就是全家人的审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申辩，也没有流泪，因为那天我在教会听到传道人讲的就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个传道人呢，那天还讲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被主医治以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所以我想我要做那个回来感恩的人，不管这个社会这个家庭如何看待我，但是我要跟随耶稣。正是因为觉得自己曾经远离了主，忘记了主，被主满了愧疚的这种心思，当他们来辱骂我的时候，我就更有力量，心里面更加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的愧疚减轻了很多很多。其实今天想起来，那其实是圣灵与我同在，是主在保守我，恩待我，使我没有觉得当时的痛苦。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我的一生要紧紧地跟随耶稣，就算他们打死我，我也要信主到底。
我心属于你，你是我神，我的救主，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我心属
我每天都要面对无辜的辱骂和殴打。每天呢，如果想看圣经，都是等他们睡着了，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悄悄地看。被他们发现了，又会打我一次，但是我不怕，依然坚持做礼拜。后来，他们发现我居然是打不死的，而且也不怕打，他们就都说我是神经错乱了，不怕死了。是憨皮厚脸的那种女人，但是我无所谓，只要能每个星期早晨逃出去做礼拜，我就觉得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又得胜了。每次当他们还在沉沉的睡觉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爬起来打开门，然后出了大门不出十步就一路狂奔往教会跑。为什么要往教会跑呢？因为不敢骑自行车，怕有动静，也没有钱坐车，是真的。所以呢，我那一段时间去教会就常常是半夜起来赶路去朝见我的主，那时候心里真是满了喜乐。虽然明明知道礼拜结束后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毫无畏惧。丈夫呢，想通过暴力逼走我，但我不想离开孩子，也不想离开教会和弟兄姊妹。当时呢，对主的爱呢，完全是寄托在教会这一块的。当时看到了教会，就觉得是看到了主。但是今天我知道，使人得救的不是教会，乃是主的恩典。正是因为我在教会当中得到了弟兄姊妹的鼓励和关怀，所以我也听大家的劝勉，说努力挽回丈夫的心。我就对他特别特别的好，他天天睡懒觉到十点钟，我都把早饭端到床前，补完钱回来我把夜宵捧到他手里面。他说腰腿酸痛，我呢就给他揉肩捏背搓脚，可是呢事情呢也没有好转。那时候婆婆也开始变本加厉的收拾我，身心疲惫的我终于在一次 被丈夫整夜整夜的审问当中晕倒了，结果一睡就是好几天。
这条路有风，这条路有雨，风风雨雨伴我们走过每一程。
当家庭面临人生风暴，
有多少磨难磨难，
全家人要如何同心
勇敢迎战，
超越困境，
深爱，激痛无语。
请收听全家携手
迎战风暴，
拥抱每一天。
9月4日到10日为您播出。
向前，向前，向前，永不回头。年复一年的追求，我们风雨兼程。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在我晕倒的那一夜当中，我被转了4家医院，医生都说我肾衰竭，心跳很微弱，而且呢就突然有一段时间醒过来又会发癫狂的那一种。所以从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最后还到了一个狂犬病医院，最后是精神病医院。有医生说我是狂犬病症状，有的说是癔症，最后结论是有可能精神分裂了。那时候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在我晕倒2天后我醒来，我发现自己是被五花大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自己只觉得头皮很痛。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的头发在我无意识的时候被自己全部揪掉了，剩下光秃秃的头皮。从脚上有一道布绳子捆着，腿上、腹部、胸部一直到我的颈部都是被那种很粗笨的那种棉布条捆绑在床上面。我睁开眼睛看见的是我妈妈在那儿哭，然后她看见我睁开眼了就说，孩子你认识我吗？我说妈妈，我怎么在这里？她说孩子，说你这个几天你差点吓死我了，妈妈以为你疯了。我说妈妈我怎么了？她说孩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让你遭罪的罪。我说妈妈我怎么了？他说孩子，你现在开始要保持冷静，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也不要再咬人，说就有可能出院，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可他们家人想让你住院，也想和你离婚。说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爸爸还在外面躲债，也回不来，也没有钱回来，说我还是人家邻居借的路费给我，说妈妈也帮不上你的忙，你看你怎么办呢？听到这个话，我当时并没有多绝望，我相信我的主会搭救我。可是到下午的时候呢，我看到隔壁房间里一个小姑娘，也是因为失恋了，然后精神有点分裂，大小便失禁了。当时医院工作人员呢就用一个皮的很粗的水管子对她冲洗，小姑娘被水冲倒在地上哀哭，求他们说阿姨阿姨，我以后不敢在身上大便了，说你们不要弄水冲我。但是那个医院的员工确实很恐怖，他们没有人听小姑娘的哭喊。我看到这一幕，听见那个小姑娘的哭喊，我才觉得太恐怖了，我不能住在这个医院里，我要出去，在这里他们根本就不把病人当人看待，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我要是住下来的话我就一定完了。所以在那一刻 我不再吵闹了，因为我怕他们给我打镇静剂。我也不哭闹，也不寻死觅活的，我变得好安静，只是不住默默的祷告，安慰我的妈妈不要害怕。有妈妈，我的主会来帮助我的，我的弟兄姊妹不会不管我的。当我丈夫家的人他们去交住院费的时候，我一看我确实要住院了，我就开始出声的祷告，我开始呼求，我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求求你可怜我，救我出去吧，我没有疯，我没有疯，主啊，你知道我没有疯。这时候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听见我的哭喊，就突然开门进来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的，我是信耶稣的，求你帮帮我吧，上帝会纪念你的。我没有疯，是他们把我逼到这样的，他们把我弄到这里是有原因的。这位院长说，孩子你不要害怕，说你把事情讲给我听，我会帮你的。这个院长听了我的故事，然后他就签字担保让我出院了。
When it seems that you've prayed till your strength is all gone and your tears fall like raindropsAll day long, Jesus cares, and He knows just how much you can bear. He'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Have the clouds round you gathered in the midst of aIs your ship tossed and battered? Are you weary and worn? Don't lose hope. Someone's praying for you this very day. And peace be still is already on the way.
2011活出意义。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
澳大利亚励志大师约翰库迪斯因为双腿的缺陷，医生说他的生命不会长久，可是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底，持守活下来的原则，他的意义可是无比重大。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当家庭面临人生风暴，
全家人要如何同心
勇敢迎战，
超越困境？
请收听《全家携手
迎战风暴》，
拥抱每一天。
9月4日到10日为您播出。
良友电台网站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欢迎您多加使用。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 yongbao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 一点 net 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当我出院以后，我就立定心志侍奉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看我出院回来以后都来看我，他们没有嫌弃我，周围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觉得我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是我每天都努力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做一个好母亲。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在精神病医院那段时间，我的女儿和儿子呢天天坐在门口等妈妈，他们天天都祷告主耶稣救救妈妈。我的丈夫呢这时候对我也挺好的，和以前大不一样，他居然同意我去参加唱诗班，也会主动的唱赞美诗给我听。就这样在2003年的时候，我正式在教会开始了侍奉的工作，参加探访组，参加唱诗班，然后参加传道人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呢，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关爱我，有一个姊妹和我是邻居，天天陪伴我，她很有爱心，很有主的恩赐。当时我觉得姊妹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是我一个属灵的前辈，她们一直教惯我，真的可以算作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一直到现在都为主为我预备这样的弟兄姊妹而感恩。可是呢，当我真的在教会做了传道人以后，我的生活又开始有了变化，我又进入了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每个礼拜六基本上都是满脸伤痕挂彩去教会。因为丈夫后来又不同意我去做传道人，倒不是我行得不好做得不好，而是撒旦红眼嫉妒。丈夫又被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事情所诱惑，天天吵着要离婚，但是呢我没有怨恨他，我心里想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和孩子在一起，只要允许我去教会，允许我在教会里面工作，别的都好说。虽然辛苦写出来的奖章在周六的晚上会被丈夫撕得粉碎，但是我也没有去争吵。到了礼拜天，咱就捧着一本圣经去讲台去讲道，就像大卫当年一样的。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就像大卫当年一样的对着哥利亚说那句话，别人去打仗靠的是刀剑，但是我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看到我这样的为主做工，也都默默地为我感恩感谢主，荣耀真的归给主的名。我就这样依靠耶和华的名，一次次度过了难关。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记得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信心非常的好，他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一直觉得自己有主的陪伴， 非常的喜乐，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艰难困苦他都不害怕，因为他一转头，他就发现在他所走的道路上面有一串脚印，那是主耶稣的。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在他所走的这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主耶稣的脚印不见了。他就非常的惊恐，非常的惧怕，不停的哀哭，不停的问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哪里，我很害怕。当他遇到了一个最大艰难的时候，他绝望了，他想到了去死，因为他无力胜过这样的环境，他再也看不见主耶稣的脚步，看不到主的脚印，听不见主的脚步的声音。他就说，主啊，你既然丢弃我，我活着还干什么呢？可是在这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说，孩子啊，你每次所看见的这一串脚印其实是我的，不是你的。路上为什么没有了你的脚印，是因为我看到你在受苦，我早已将你抱在了我的怀中，你所看见的这一串串脚印是我在抱着你走路留下的。弟兄姊妹，你有过绝望吗？你觉得自己无法胜过吗？你想到过自杀吗？你还在抑郁吗？你觉得你孤独吗？请你想一想，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门徒都在睡觉，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在为着万人祷告，求上帝的赦免。他所承受的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他受的鞭伤是为了我们得医治，他去接受死亡，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你遭遇的主都知道。当你在外的日子，无论是逼迫，无论是诬陷，还是饥饿、疲乏、疾病，你都不要绝望，主已为你预备好了上好的福分。
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
成全。